以前你知道这个机场吗？我问。不知道，阿里说。我们已经走到了迪苏斯，凯夫拉维克最老的地区之一。在我们和大海之间的是20万年前的巨石，他们是美国军方出于为邮轮修建港口的需要，从赫尔古维克的悬崖上炸下来的。风从海上刮来，绕着我们打转，继而消失在黑暗中。贝尔吉兹悬崖高耸在小船坞的上空，向大海的深处延伸，强力泛光灯照射着它，它就在我们眼前亮起，仿佛即将出发，准备逃离。贝尔吉兹这座古老的悬崖，某些地方是垂直的峭壁，仿佛连他都想抛弃凯夫拉维克，抛弃这座没有捕鱼限额也没有军队的城镇。在这里，几乎没有东西被冲上岸边，除了失业、破旧不堪的渔网、基地的记忆、消失的收入和那两个长刀一般的挪威人。不，他说，我不知道。如果说遗忘比铭记更快是个惊喜，或者说还算不上是人类最大的不幸的话，无疑是因为遗忘更方便。这样的话，生活不会变得那么戏剧化，日子更简单更容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许多东西压在内心，不去理会，让逝去的岁月埋葬它，让它渐渐被遗忘。我说，就像你这样吗？阿里说，就像我这样。所以我们站在这里，眺望着美军从赫尔古维克的悬崖上炸下来的20万年前的巨石。他们后来被丢在凯夫拉维克和大海之间，仿佛是为了强调它不再是一座海滨小镇，强调有一段至少20万年的历史横在它和大海之间。我们看着沐浴在光芒中的悬崖，它正在去往天空或是其他地方的途中，因为它不被准许驻留在黑暗中，因为它已经消失在操场上。从现在起，这里不会发生任何事情。事实上，这几十年来的确没发生过什么。就业市场转移到了别处，在这里不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。这就是我们衡量人命的方法，用利润而非心跳，用经济利益而非幸福来衡量。可我们却惊讶于自己的不幸、压力和犹疑。究竟有没有人能让我们幡然醒悟？我们站在这里带着醉意，刚才在西家开的酒店里喝了些威士忌。1976年1月的一个清晨，我们第一次见他。冬天还和他一起在德朗盖岛干了几周活。那时阿里需要钱支付他的诗集和印刷费。我们和索尔拉屈尔一起拆除了烘干架，在西南区地产中介的橱窗里挥舞着拳头的索尔拉屈尔。阿里写过一首诗，关于西家的胸，他们很小，和西格伦的一样。西格伦的嘴角那一抹隐约的忧郁至少有20万岁。他和卡里在他的拉达车后座上合二为一。在我们看来，那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夜，我们什么也不了解，一无所知。因为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黑暗在别处，而且异常沉重，比横在凯夫拉维克和大海之间的巨石还要沉重。所以我们才站在这里，因为阿里已经遗忘，由他去了，放下了他不想铭记、不想面对的事情。他任逝去的岁月埋葬了他，就这样顺其自然的生活，直到一切破裂，直到他的手臂像尖角一样扫过餐桌。还有，从现在起，我可以去爱除你之外的其他男人。有些诗句比古老的巨石沉重得多，带着令人无法承受的重量压在我们身上。拾起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铭记，看着自己的眼睛，不要移开目光， 把所有丢失和遗忘的东西从深处拉上来。请记住北下湾，记住玛格丽特和奥迪尔。当他握紧拳头谱写他的情诗，还有不久之后他脱下裙子，裙衫是献给天空的赞美诗，把每个故事都拉上来。关于东峡湾和凯夫拉维克的故事，不管有多丑陋，因为我们若是不敢铭记，不敢面对，若是在面对疼痛、伤害和羞辱时犹豫不决，我们就完了。或者换句话说，我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注定要成为的人，我们会被扭曲，我们会变得更肤浅，我们会背叛。那么，我们从哪里开始？我说，不停地跺脚试图保暖，风从海上吹来，穿过凯夫拉维克。我们很难记住，在冰岛，风吹散了一切思想。有时寒风冷得刺骨，让你无法深入思考。你所有的能量都用于保暖，也或许用于写一首诗，用于讲一个故事。我已经开始了，阿里说。我想，我是从哥本哈根开始的。那时我收到父亲寄来的照片，他和母亲的照片。可后来我意识到，那并不是真正的开始。因为直到我走出航站楼，一切才真正开始。就好像我需要脱下衣服，光着身子弯腰趴在从小学搬来的讲台上，感觉奥斯蒙蒂尔的指头在我的身体里，像一种指责。直到那时我才记起，也直到那时我才敢记起。我明天要去探望父亲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我们一直无法交谈，仿佛我们两个人从没在语言里找到正确的词。我可以引用莎士比亚的句子，描述遥远的星系、彗星的轨迹，但我无法和父亲交谈，无法探讨重要的事情。也许，我们应该试着学习一种外来语言，汉语或者斯瓦西里语。某种绝对不会保留我们共同记忆的语言，在这些语言中，诸如爱、想念和背叛这样的词还不足以沉重到让我们两个人瘫痪，或是对彼此恼怒，或是迫使我们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，借以藏身。政治、足球和天气。首先，我要去酒店房间读一读继母写给我的寄到哥本哈根的信。我的意思是认真的读，并不像以前那样只扫一眼。也许那时我是想避免面对信里的内容，还要读一读西家的文章。不知为何，这篇文章也被附在了信中。我立刻意识到信里有不太愉快的东西，某种困难的东西在等待我，因此我才把信搁在一边。当然，我想让时间埋葬他，可是后来，我却被逼得趴在讲台上。你的继母，我说，我一直想。阿里说，他穿过死亡，来到我的生命里。你在做什么工作？我在后悔。